抉择二无我第一课，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今天我们开始做一个简单的开始，在这个开始之前，都要发菩提心。我们每个无论是平法的时候，还有休息的时候，做任何一个善事之前，必须要发菩提心。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所作所为都能够成为大乘的佛法。所以在这个听法之前，也要发菩提心。也就是说啊，我们今天听法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讲道啊。我们为了天下所有的生命，能够成为像释迦牟尼佛这样的佛的护卫啊，那我们为了达到这样子的目标，所以今天听法，听了以后呢，我们还要继续思维啊，思维以后呢去修啊，修行这样子的话，文思修，它就让我们有啊，让我们获得无上的智慧。有了智慧以后呢，可以断除烦恼。断除了烦恼以后，我们可以利益啊更多的众生。就是要这样的发菩提心啊，这是第一个。然后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就准备听这个法，讲这个法。那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呢？今天讲的是麦克仁波切写的这个抉择二无我，这个抉择二无我论。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抉择二无我论呢？因为我们就在这个轮回当中啊，就流转了很长很长的时间。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在这个轮回当中啊，流转了多长时间。那为什么就是流转这个轮回当中呢？这个是有因有缘，这个我们昨天呢也有提到过。我们今天流转这个轮回呢，是什么原因啊？释迦牟尼佛等佛从这个轮回当中获得的解脱，也是有因有缘。这个根本不是像外道说的那样就是像上帝的这个安排啊，造物主的安排，也不是这样的，也不是无因无缘，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也不是，这是有因有缘。那简单的说，那这个我们六转轮回的原因是烦恼，因为我们有了烦恼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六转的轮回当中。释迦牟尼佛等佛他能断除了这个烦恼，所以他不在这个轮回当中。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解脱了呢？因为他断除了烦恼，所以他就解脱了。那么这些烦恼的根源烦恼它肯定也是有因有缘的，烦恼也不会无因无缘而产生，烦恼不是这样的，烦恼也是有原因的。那烦恼的原因是什么呢？烦恼的原因是什么呢？烦恼的原因，任何一个烦恼只要具备三个条件的话，它就会产生的。任何比如说贪心嗔恨心嫉妒傲慢等等，这些所有的烦恼，它就是只要有三种条件，它就随时都有可能产生。那这三个条件这三个这个因素是哪三个呢？第一个烦恼的种子存在， 像这个陈寒信啊，他的种子在我们的这个心里面心里深处存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还有一个他的对境啊，他的对境，比如说这个贪心啊，贪心的话，比如说你贪钱啊，那就这钱啊的这个存在啊，或者是贪时间的其他的名啊利啊啊等等的话，这个名利的存在啊，这是第二。也就是说啊，这些东西啊，离我们比较接近，离我们比较接近啊，这是第二。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颠倒的左翼。颠倒的左翼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的一种颠倒的观点，颠倒的这个看法。我们认为这个无论是人也好啊，身外之物，就是这些钱财也好啊，我们认为啊，他们是长住的、覆灭的。长啊，还有像人的身体，我们认为是干净的啊，汤净。然后呢，我就是我们刚才马上要讲到的这个我者啊，长者、净者、我者啊，还有长净乐，就是快乐啊。我们认为这个轮回啊当中也存在快乐。轮回当中存在自我，轮回当中存在干净的东西啊，轮回当中存在这个常住不灭的东西啊，那就是这四个叫做这个颠倒的时钟座椅。这四个存在的话，就是这三个条件了。那第一个就是烦恼的种子存在了啊，然后这个烦恼产生的这个对境啊，也就是比较靠近，比较离我们比较接近一些啊。然后第三，这个有不足，这个颠倒的作用也就是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啊，就会烦恼就会产生。但这三个当中啊，最关键的还是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烦恼的种子，中间还是这个烦恼的种子。那烦恼的种子它是怎么样产生的？这个就是很重要的。烦恼的种子是从哪来的啊？我们的心里面呢，为什么有这个烦恼的种子？这烦恼的种子呢，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它诞生啊？什么样的情况下它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它灭亡？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这个烦恼的种子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我智，就是人我智。因为有了这个我智，就会有这个烦恼的种子。烦恼的种子就是产生于这个我智啊，我智。那我们这样子的话，你刚才说的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去这个听这个法啊？我们为什么要去讲这个啊觉知这个二无我呢？因为这个我知啊，它让我们它伤害我们啊，它对我们的伤害啊非常非常的严重。比如说，我们认为就是今天呢、有一个人就是无缘无故来欺负我来殴打啊，来诽谤，这样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是他对我的这个伤害就太厉害。但是这烦恼或者是这个无我知对我们的伤害，这个比较的话，那就是天地的差别。烦恼啊，就是烦恼，还有无我执啊，对我们的这个伤害是非常非常的严重。那我们就是说不愿意再受这样的伤害了，我们不愿意再受这样的伤害，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它啊，我们要去了解，要靠近这个无我执，我们要看清楚这个无我执到底啊 看它是什么样的东西，我们要进一步的去了解。那为什么要进一步的了解呢？因为我们要推翻，我们就是要推翻，要消灭这种物质。那消灭，我们如果我们能够比较成功的能够消灭物质的话，那就是它的后续的这个一系列的东西啊，它就是自然而然就会消灭的啊。那它后续的是什么呢？烦恼了我执之后，第二个就是烦恼啊，贪嗔痴等这些烦恼。烦恼之后是什么呢？烦恼之后就是杀盗淫妄等这些事不善。事不善的后面是什么？事不善的后面就是痛苦啊。事不善的后面呢，就是地狱呀、恶鬼呀、畜生就是这些了。那地狱、恶鬼、畜生道的后面是什么呢？又是烦恼，又是烦恼啊！尤其道业，尤其烦恼，烦恼，烦恼之后又是杀盗淫妄等这些这个烦恼，烦恼之后呢又是痛苦啊。这样子就是轮转不息，这个就是轮回的规律，这是一个轮回的规律，这也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啊。这个既不是上帝的这个安排又不是无因无缘，它就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它就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啊，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那我们要去破坏这个规律。为什么呢？如果这个规律一直这样下去，继续下去的话，我们是被害者，我们是受害者。烦恼就是无始以来就伤害我们啊。那这个是什么原因？主要来自于什么呢？主要来自于这个无我。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准备破坏这个规律。也就是说我们准备去推翻这个无我执，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如果我们不准备去推翻我们不需要我们只要有这一生当中过得好一点，日子过得好就满足了。更多的我们如果不去考虑的话，那我们不需要听这个法我们也不需要去修这个法也不需要就是像一般的学佛所谓的学佛人一样，就是我们平时到庙里面去烧烧香拜拜佛求一求这个人天的福报这样子就够了，我们就不需要去考虑很多，我们也不需要去这样去探讨什么东西，不需要。如果我们希望烦恼能够停止，这个轮回停止下来这轮回能够停止下来然后我们就是从此以后不愿意再继续受这个烦恼的这个伤害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是有必要去看这样子的事，听这样子的话，然后要去受这就是要，这是自己选择自己要选择。如果一个人从这个轮回当中有得到解脱的话，那最关键是什么呢？最关键的是智慧啊！如果没有智慧的话，我们明天虽然是在强调这个出离心跟菩提心但是呢出离心、菩提心，它是不是唯一的能够解决最重的问题呢？它不是，它是在这个前期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没有它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永远都找不到一个比较安全、可靠的出路，也就是找不到这个解脱的入口失去方向。我们就没有办法修一个真正的佛法。但是呢，到了最后的时候呢，是不是也是出离心跟菩提心呢？还不是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就是空性，空 着呢，就是空心真悟空心的这个见解智慧啊，它能够非常成功的可以断除我们的这个烦恼的根源。这个时候呢，是不是不需要这个出离心跟菩提心呢？也不是啊，那个时候也需要，但是呢，就是有了出离心，有了菩提心，就是缺少一个东西，就是真无空性的智慧的话，那我们还是在这个轮回当中，不能解脱，所以是很重要的。但是在前面，就是在前期的时候啊，我们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出离心跟菩提心这两个非常的重要啊。这个希望啊，就每一个真正想获得解脱的，无论是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一定要记住。在我们没有出离心跟菩提心的前提下啊，比如说我们去修这个禅定啊，四禅八定修禅定，然后呢，如果禅定修的比较好的话啊，可以出现很多这个神通，可以出现很多神通，不是专门去求这个神通，但是呢。也会出现很多神通，然后呢，也可以出现很多很多这种内心的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这些感受，禅定的感受这个叫做这个禅定的快乐，禅定的快乐。但是呢，无论是这个心在平静也好啊，比如说这个经书里面也讲过，比如说我们一个人。这个修四禅八定修得比较好的话是什么样的状况呢？比如说你七天或者是五天六天，就是你已经下来了以后呢，就是根本不会有任何的杂念不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了，五天六天七天超过七天的话经书上说的是超过七天的话，因为我们是欲界的中正我们的生存就是要靠这些淫事如果我们七天不吃不喝这样子的话，这个寿命就会出问题那在这个七天之前呢已经下来了以后呢，心就是一动不动，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平静平稳，没有任何的这个杂念没有任何杂念，可以达到这样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从这个当中它可以出现很多神通神通是什么样的呢？他心通他心通关系呢，它跟解脱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关系仅我们一大步一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呢，非常的清楚就是刚才说的五天六天当中一个念头都可以没有但是这个跟解脱没有关系，心在平静也好，这个跟解脱是没有什么关系。然后刚才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神通它也跟解脱没有什么关系，都没有关系我们平常讲的这个四禅八定四禅八定它本身密宗里面也有然后现宗大乘佛法里面也有，孝悌的佛法里面也有，但是呢四禅八定外道里面也有，外道里面也有这个四禅八定。我说的外道是什么我说的外道不是基督教不是这个伊斯兰教，我说的外道是古印度的一些释迦牟尼佛当时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的这些像如轮台这些外道，他们的确是有很厉害的这个禅定的功夫有一次就是我在这个学生之光里面也提到过，有一次就在这个藏地的侯弘起佛法的侯弘起浪大嘛， 他灭国之后啊，在何鸿起的时候啊，就是就去邀请了这个阿底峡尊者。那去邀请阿底峡尊者的这个班者，这个班驾啊，这个仪式是西藏人啊，他在印度就待了很长时间了。有一次，就是他跟这个阿底峡尊者一起出去了啊，一起出去的时候，他亲眼看到有一个东西，后来他就是记在他的那个日记上啊，他看到有一个外道的一个婆罗门呢啊，有一个老年人呢啊，他就扛着一个小孩的这个尸体，来到了恒河边，那个老头呢，他就把这小孩的这个尸体啊洗得干干净净，然后放在一边啊，他就在旁边大坐，然后大坐了一会儿呢啊，这小孩啊就开始动起来了，站起来，然后这个老头呢，他死了啊，老头死了以后呢，这小孩啊，把这个老头的尸体啊，就扔在这个恒河里就走。这个西藏的这个人啊，这个医师，这个翻译家，他非常的惊讶，他就问阿底峡尊者：“这是为什么？”阿底峡尊者说：“这是外道的一种修法的功夫，他们经常会是这样的。如果他能够找到一个年轻人的尸体，就是没有伤口的这样子尸体的话啊，他可以随时都可以，他用禅定的这个功能啊，他把自己的意识可以迁移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就是他们的参与的功夫，就是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当时他这个跟街头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他跟街头是没有关系啊，他还是属于是一种时间的一种这个参与的能力。我们现在的人只知道开发外在的这个物质世界，不知道开发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啊。如果我们愿意开发内心世界的话，在这个当中啊，我们的内心当中，就是有很多很多非常神奇的东西，非常奇妙的东西是可以开发出来。但是这个今生这一块呢，大家都忽略了啊，没有人去研究啊。也没有人去这个往这个方面努力，所以呢这方面就是没有什么进步了，也没有什么成果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做这个我讲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第一个作为一个我们初步的修行人来说，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菩提心跟这个菩提心菩提心跟菩提心最重要的是什么？然后菩提心跟菩提心真的有了以后我自己也就是有这个把握。我比如说我们任何人观察自己，我真正是不是有这个菩提心然后我自己很有把握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可以去考虑这个空性的修法。在藏地那些历代的上师，他们的引导的方法是什么呢？比较珍贵的这种引导的方法是什么样的呢？首先是讲这个初离性，给你这个初离性的这一块就告诉你就是初离性就是唯一解决问题的方法再没有了。他不会说还有很美还有很多东西，比如说这个出离心啊，这就是84000个法门的精华，再没有什么更好的，你就去修这个好了然后呢，那些人虔诚的人相信这个善知识的话的人，他认为这个就是唯一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没有更好的东西了。然后他就是在这个方面，这个是用功用功，然后修成了善知识上师觉得可以了，差不多的时候，然后他再给你推出另外一个他说还有一个就是菩提心 这个是更好的啊。还有一个就是菩提心，这个更好。在这个上面呢，没有什么东西，你就去修这个啊，然后让他去修这个菩提心啊，菩提心啊，菩提心修好了以后呢啊，真正的这个菩提心修起来了以后呢啊，然后呢，他就最后就是会说啊，你菩提心这些都修得非常好啊，但是呢啊，这些都是一些前心啊。什么叫做前心呢？前心就是都在前面的一个预备的一种方法，实际上还不是真正的修法。你真正的修法，你还没有接触到啊。那真正的修法是什么呢？真正修法啊，他就会告诉他啊，怎么样告诉他？这个就是有两种方法。那一个是我们把出离心跟菩提心，就也就是说外加心和这个内加心全部修完了以后呢啊，一般都是用三年的时间去修啊，去修什么呢？啊，修这个寂智的修法啊，寂智。什么叫做寂智啊？寂智实际上就是这个四禅八定了，四禅八定它就是这个禅定啊。那个时候才修啊，在没有菩提心跟菩提心之前呢 不会让你修这个寂智的修法。不会让你去学机智的说法。我另外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在这个回程之光里面也讲了这个故事，也讲了，你们肯定很多人也看了啊。就过去七八十年前，就是在我们那边河大里边，就是有一个上师，是个真正的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大圆满的上师。然后他培养了很多很多非常了不起的真正的修行人，他培养了很多。那他培养的方法是什么呢？他有什么样的特别的窍诀吗？他没有什么特殊的窍诀，这是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呢，就是非常注重这个前心的修法，前心的修法。那个时候呢，他那边有一个修行人，他经常修这个四禅八定，就修这个极致这个禅定的修法。然后呢，他这个后来修成了以后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啊，他就是一静下来以后呢，就自然而然就是会进入到这个状态当中，在这个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呢？这个状态是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东西了。这里面呢它没有，就是我们形形色色的这个时间在这个里面呢已经消失了，不存在了。什么光明啊、空心啊也还看不上，也没有，只是在一个中间的一个这样的阶段。这个当中静下来了以后呢，虽然没有任何的念头，它非常的清净的。但是呢，他没有无心，他没有这个无，就是没有真悟。那他经常都就进入了这样子的这个状态。这样子的状态的时候呢，那个上师他想什么样的办法呢？他经常就是在他们那边就有一些小孩小喇嘛然后就他就让那些小孩子经常去逗这个上师。让他不要去，他在修这个禅定的时候呢，经常去这个破坏他的这种状态意思就是说不要让他继续修这个修法。后来呢他上升了，就他不允许修这个修法了。然后在他的金刚道友当中呢，找了四个人，担保在三年之内他发誓不修这个法，就是念一亿个观世音菩萨的心咒，不满的观音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他就是做了一个就是一个匾什么叫做匾呢？就是他就是一直在这个很这个寂静的状态当中，但是呢，这个寂静的状态当中呢，有没有出离心呢？有没有不寂静？也没有真空空性的境界，什么都没有，这是心里面不起杂念而已 这是不解决问题的啊，不解决问题的。所以后来呢，他就啊，三天当中嘛，让他发誓不修这个法啊。后来呢，就是他慢慢的引导那个正规的这个道路上，这样的。在没有这个出离心跟目的心之前，修是没有用的。所以啊，我们如果真正想修一个解脱的法的话，我们就是不需要太着急了。什么叫做不要太着急呢？意思就是说啊，在人生呢这个出离心呢和这个菩提心还没有修起来之前，我们就不要去修其他的法啊。其他的法修的，比如说你专去修这个四禅八定，也许会有一些心灵的一种感受。因为这些感受啊，以前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来自于所有的这个感受啊，都是来自于外界啊。我看到了好的东西我就高兴，我看到了不好的东西我不高兴，就是这些我高兴啊不高兴啊痛苦啊快乐啊，这些都是来自于这个外界。那我现在一回头修行的时候呢，就是从内心当中啊，就是产生了一些这个空前的一些这个感受啊，这个时候念觉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啊，很了不起的，这个诱惑就比较大。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说，这个诱惑就比较大了啊。我们觉得这条路一修啊，就是有一些这个反应了啊。这就是说明这个道这个法是很不错的，所以我们呢，以前我们修了很长时间的人生难得呀、死亡无常啊，没有什么感受了啊。这个法我一修啊，一个星期就啊出现了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这种感受，我觉得这个法很了不起的，然后去修这样的法啊。那这样子的感受呢，它是。很多都是多半都是自生自灭的啊，自生自灭，他会诞生，但是他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也会消失，即便是他不消失，他也不解决任何问题啊，就是一个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在修行的道路上啊，那也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问题，我们就不要去啊，就是追求一些。心里面的一些临时性的一些这个感受是没有用的啊，这个感受是没有用的。什么叫做没有用呢？啊，就是说它跟我们的烦恼是没有什么冲突的地方，它不违背的，它们两个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没有用了。那我们现在要修一个什么样的法呢？跟我们今天的想法和背道而驰的一个这样的修法啊，也就是说，我们平时的我们一个普通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啊，完全是矛盾的东西，才是有可能是解脱的法门啊。因为我们世间人，我们的价值观啊，就是除了佛教我们的这个。把价值观以外的这个价值观啊，从解脱的角度来说肯定是错误的啊，因为我们的价值观错了，所以我们的方向错了啊，因为我们的方向错了，所以我们今天是凡夫，我们为什么是凡夫呢？因为我们的方向错了，我们都错路了，所以我们是凡夫啊。那我们的为什么走错路呢？这肯定是我们的价值观上面有严重的这个原因，所以就是这样啊。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放弃或者是推翻这种价值观的话，我们一定要去寻找一个跟我们现在的价值观啊违背的东西，矛盾冲突的一个这样的这个价值观啊，我们是不能不接受了。我们不能不接受，我们要接受一个这样的价值观，它对我们的这个打击啊，肯定是很厉害的啊，因为我们的以前的这些这个 价值观呢，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已经是更深一步了。
嗯，
那现在我们突然去接受一个跟它完全相反的东西，那对我们打击肯定是很大啊。啊，这个是对的啊，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打击，才能够从这个轮回当中可以解脱。没有这样的打击啊，我们原有的跟我们的原有的这个人生观、价值观一点都不矛盾的这些东西呢，啊，它是不起作用，它不会帮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获得结果，它让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更顺利的流转啊，更顺利的轮转而已，其他不会起到什么作用。所以在没有这个菩提心跟菩提心的前提下啊，我们不要去追求一些这个所谓的特异功能啊，所谓的一些心理的感应啊之类的东西，我们不去追求。嗯，那我刚才说了啊，这个加薪两个加薪修完了以后呢，这个我们啊，那个比如说那个刚刚佛教里面的大手印啊，挂居派的大手印啊，他是这个四个的外加心和内加心全部修完了以后呢，然后他推崇什么？他就是推崇这个寂止的修法啊。寂止的修法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四禅八定。四禅八定方法有点不一样，方法有点不一样，实际上呢，就是修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个极致。寂止的意思呢是什么呢？寂啊，就是很寂静啊；止，停止我们原有的这些杂念。我们的杂念不停止的话，它是不会寂静的。杂念停止了以后呢，是可以寂静啊。但是这个是相对的寂静啊，这个它没有生物空性的这样一个啊这个。智慧，它这是心平静而已，心平静而已。它能够到这个心平静呢，我刚才讲，如果修得好的话，我刚才讲的这种可以达到这种境界。嗯，啊，出离心跟菩提心全部修完了以后呢，然后到三业闭关啊，三业啊，在这个三业的过程当中，你就不需要修其他的道啊。出离心跟菩提心的出离心跟菩提心你已经修好。这样子的话，你的这个方向是不会错的啊，方向是不会错的。你无论是修什么样的话，你方向是不可能错的啊。再错的话，也就是一个走错一阶啊，就是走错一阶路而已，它不会大错特错。嗯，然后就修三年啊，三年以后呢啊，修什么？三年以后，他心就比较平静啊，平静下来。心平静下来的时候呢，他要去看啊，你的本心，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禅宗里面讲的啊，本来面目，也就是这个啊，本来面目也就是这个。这个时候呢，非常容易看到这个本来的面目。为什么这个时候非常容易看到这个本来面目呢？啊，这个之前为什么看不到本来面目呢？这个之前啊，有一个这个。间接的影响啊是什么呢？间接的影响是因为我们有了很大的这个，在这个之前呢，因为我们有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罪业啊，还没有清净啊，这个的对我们的真我有很大的影响，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的资料还不够，资料还不够啊，这个也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两个是间接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我们的这个心里面的杂念呢、啊，杂念这个波动，而且这个幅度相当大，经常都是，只要我们就不往里面看的话，就我们感觉不到；只要你往里看，往我们自己的内心一看，我们立即就发现，我这个心呢、啊，这个意识是。非常糟糕的啊！一下子一秒钟，他就不能这个停下来，他就是胡思乱想的，这样以后呢，我们看不到心的本性，他这个就是直接的影响啊。那个时候呢， 刚才我们讲的集中医疗的方法是非常好的啊。他为什么？第一个呢，因为他修了雷佳辛啊，雷佳辛修好了以后呢，嘴里面已经有了金刚萨埵的修法啊，我们的嘴也也是坚信的差不多了啊。然后有这个曼萨罗的修法啊，积累资料啊，也就是基本上啊，就是可以足够啊，可以证悟了啊。然后呢，对有上师的这个上师一切的修法啊，对上师的信心各方面的啊，这些基本的条件啊，全部都是具备的啊。然后呢，修了三年的这个这个啊寂止的修法，那就是心里面也没有那么多的杂念了啊。那在这个时候呢，心看心的分析肯定是会成功的，啊，会成功的。那个时候呢，是怎么样引导的啊？那个时候怎么样引导的？那个时候，第一个是那个时候是不允许看书的，那个时候不允许看书，不像我们现在这样的，看很多的这个书啊，看很多资料啊，那个时候就不是这样。这些资料当中呢，它不会提供我们非常非常接近啊，非常这个准确的这个方法，它不会提供这样的方法。为什么呢？它提供不出来的啊。这个八万四千个法门啊，大藏经是人的语言，人的语言是用来干什么呢？我们的祖先啊，创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语言。这是为了他的生活的方便啊，这是为了他的这个生活的方便，他制造了一个这样的语言。那这个语言的范围是什么？范围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啊。那他要表达一个完全超越这个任何这个世俗的东西，这样子的话，他做不到，他没有办法。但是他就是跟我们。是一个这个复杂的方向而已，复杂的方向，但是它不会很精确的告诉我们你的心的本性是什么样，它不会告诉，这些书里面都没有，都是没有。那这些书起什么作用呢？它让我们放弃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错误的观念，这个它可以做得到，我们错误的观念。那我们的一些错误的观念放弃了以后呢，然后就是我们要去正面的去看这个心的本性。这个时候怎么看？这书是没有办法的啊。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正确的引导方法，像大圆满的这个正确方，那个大圆满的引导方法就是这样。那个时候呢，不许看书，不许看书，看书是没有用的，书里面不会说什么，书里面不会告诉我们很正确的这种方法，不用去看书啊。那正悟的人，正悟的这个上师啊，他自己真正正悟了的这个上师，他就告诉你啊一个简单的方法，简单的方法，然后呢你自己会去找，你自己会去体会啊，过了一个星期啊，或者是半个月，然后你就回来。你在这个半个月当中啊，你遭到了什么没有啊？你感觉到什么没有？你有什么样的机会啊？回来讲。讲了以后呢，我看啊，这个里面你需要哪些方面，还要这个加强这个密度啊，需要哪些方面还要改正啊？甚至有没有发现什么错，出现什么错误的地方啊？然后有的话呢？他就稍稍改啊，稍稍修改一下，然后再告诉一些这个方法。这方法呢，它是一层一层都是精要，然后让他回去自己去做。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这种是真正的一种非常非常这个珍贵的一种引导的方法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人就会成。对这个开悟的啊，过去的这些上师啊，开悟了的上师，这些伟大的成就者啊，是怎么样培养出来的呢？就是这样子培养出来，这样子他们的修行啊，就是有成。 那他们的上师也就是很顺利的培养了很多这样啊，这个有这个修心有正悟的人，嗯，这是很重要了 啊，这个是一个整个这个修心的一种模式啊，这个一定要记住啊，因为我们也要修啊，我们也要修啊，我们修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不好说，但是这个是我们的奋斗的方向。这一生当中肯定是要往这个方面走，这个就是真正的一个修行者的啊，修行的方法模式啊，就是这样一个引导的培养一个修行者的模式就是这样啊，不是我们去听很多很多的话呀，研究很多很多的文件呢，不是这样，但是我们这样的文法有没有作用呢？刚才有说了，我说后面提到了啊，就是你也要记住，在我们就是早起啊，早起什么叫做早起呢？我们刚刚开始这个文四的头三年五年当中啊，就是五年左右啊，就是我们光文四，当然要修心，但是要光文四，我觉得这个文四啊。非常的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因为现在啊，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外道的观点啊，不说外道，就是我们佛教自身啊，内部也有很多这个不同的这些这个观点啊，这些这个宗派也有很多啊，然后在这些当中呢啊。就是也有一些啊，不是真正就是我说的，后来的有些就其他人啊，就是自己啊创造一些什么样的法门啊，什么什么的创始人，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名片上啊，什么什么样的法的创始人，经常都看得到，名片上面呢，书上面呢，那现在的人就是会干说这样的话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分不清楚啊。真的是他创造了一个很了不起的法门呢？啊，是有啊，是正确的还是假的？没有分清楚的。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就根据了就现在这个多元化的文化啊，很多很多的文化，很多很多的这个观点啊，都就是混在一起。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文字的智慧，我们就不可能找到一个准确的理论，所以非常重要啊，就是在头三年五年当中呢，就是我们像现在啊，这种方式去啊，去这个学习，这个非常有必要啊，就让这个局势啊，急需这个学习讨论啊，你们就不需要辩论，但是这个讨论是非常非常重要。去讨论啊，那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们学如心论啊，如心论的这个智慧品啊，尤其是比较这个复杂的东西啊，那我们一旦学到这些复杂的东西以后呢，学了两三个月以后呢，很多细节啊，很多细节那个时候也会忘记，也会忘记。但是这个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根本性的问题呢啊，比较重要的就是重点的这些呢是忘不了的，因为这个我们学了很长时间了，大家也讨论了啊，也交流了，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是忘不了的啊，一些细节也肯定会忘掉的，但是这个没有太大的问题，这些细节有些推理的方法呀啊，一些这个佛教内部的一些这个宗派他们的一些观点啊说法呀啊，这些忘了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比如说，如果我们对空心啊就有比较好一点的了解的话，这个是肯定是忘不了的啊。然后菩提心跟这个对菩提心有比较好的感受，有点进步的话，这个肯定是忘不了的。但是其他的一些细节说法啊，忘掉了也没有太大问题。所以啊，你们也不能说啊，这个学了没有用吗？为什么没有用呢？我学了不到两个月、三个月，全部都被吸干净了。那 但是学不学都是一样的，也不是这样的，学不学肯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学了100个啊东西，其中一部分肯定是忘记的，这个是跟，因为尤其是我们现在啊，都是成年人，尤其是年纪都比较大了啊，那样子以后呢，学东西肯定是容易忘了，但是这个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是肯定忘不了的，所以还是要学，要温习。那温习的这个3年5年以后啊，是什么样子呢？啊，那个时候呢，我想啊，按理来说，不是我们现在这样子了，那个时候就应该是啊，比如说我们呢，像现在讲这个如心论的时候呢，怎么样讲呢？我们就是从头到尾啊，学一遍啊，就是这样子。但是那个时候呢，就肯定是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就我们把这个如心论当中啊，把如心论的这些精华啊体验出来，然后如心论的精华体验出来了以后呢，就形成这个叫做这个精华体验出来了以后呢，也就是形成了一种修法啊。修法往往都是这些大的论点当中体验出来的东西精华啊。它就成为一种修法了，这个也叫做巧聚啊。我们天天讲的巧聚，什么是巧聚呢？就是这些大论点当中啊，大的这些论点当中体验出来的这些精华叫做巧聚，也叫做修法，具体的修法，那个就是形成的一个修法。那个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就是这个，比如说菩提心啊，它整个这个十数菩提心啊。如果有才有10种不同的这个修法的话，那我们先讲一个修法啊，一个修法讲完了以后呢，不再继续讲啊，就是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或者3个月啊，当中我就讲，就让大家去休息，休息修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啊再继续讲啊，那是这样子，再继续讲下一步的修法啊。那下一步修法就是按正规的要求来说的话，每一次的这个修法完了以后呢，我们一定要去把我们的这些经历过的这些机会啊，要给我们的这个上师回报。对，上次汇报以前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每个星期天啊，那个时候还不说什么星期天星期啊，但是每一段时间以后呢，就每个修行人在固定的时间当中，每个修行人都派队，到这个善知识座前去啊，将我的这一段时间的这个机会，让上师来指导啊，修正啊，这样的，然后我又继续去修啊。真正的修行的引导跟我们的文思啊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如果这样子做的话啊，因为我们的文思不够，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肯定会出现很多很多的困惑啊。那个时候这些困惑自己也解决不了啊，那个时候我们去在乎文思的话，那这个此地就是颠倒了，这样的个效果就是更不好。所以就是啊，3年5年当中呢，大家要抓紧时间，要去去学一些这个大乘佛法的非常好的这些论点啊，去学一下，掌握一下。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我们不是一辈子都是这样的学，这个肯定不是了啊。本来这个温习肯定是要一辈子都要温习，但是呢，温习的这个时间上肯定是有调整，肯定是前面和后面是不一样的。这样子去引导的话，我们肯定是可以培养很多很多的这个。修行和修得很不错的人，这个是肯定的，但是这个呢，就是需要有善知识的引导，同时也要有我们 生的这个努力啊，这其中缺少那一个就是不成功的啊，不成功的，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在我们讲这个孔心的时迁呢，啊，我就是想让你们大概的了解一下一个修心人啊，修行的时候是什么样，怎么样修行的。以前的这些高僧大德呀，或者是这些修行非常好的这些上师，他们是怎么样领导的啊？然后这些人啊，出现了无论是汉族也好，藏族也好，出现了很多很多非常了不起的这个成就者啊，开悟人啊，他们是怎么样培养出来的啊？这个是有方法啊，有方法。但是我们现在啊，这样子学习是很不错了。啊，很不错，这样子一段时间当中好好学习，学完了以后呢，也许啊有时间，也许有时间，我们虽然在讲这个人生难得呀，死亡无常啊，死无常，但是呢，这样子再无常的话，我们也不可能把这个程序啊中间就是一阶段就丢了，再然后就直接到后面去修，再无常也没有办法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吧。那这是一个修行的一种啊，修行的一种模式。然后我们今天啊，需要了解什么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无我。但是我们今天了解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理论啊，它的理论啊，去了解一下啊，这个空心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文思方面呢，就是。尽量也才有一点文思，在这个之前啊，没有文思啊，我们的这些空心啊，大乘佛法这些，从来都没有去听过啊，更没有去讨论啊，交流啊，都没有。这样子的话，很多人有可能对这个空心这一方面呢，就是很这方面的知识就是很浅。所以就是我们要去先去了解一下啊。那了解的时候，昨天我说了，就是我们平时要学的时候，就是要学中论啊、初中论啊、中观四百论啊，就是要学这些的。但是真正我们就不是啊，我们讲这个梅芳仁波切的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也可以说是一种理论啊，也可以说是一种修法。他的修法呢，在这个后面我们也会讲的。我们先讲他的这个理论啊，理论讲完了以后呢，也讲这个他的修法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还没有听这些广的这些人间啊之前，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空心啊。然后呢，就修无加心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去修一修啊，这个空心啊，因为每个人的根基不一样，根基不一样啊。有些人呢非常喜欢这个空心啊，空心非常喜欢，很想修空心，很想修啊。这样子的话呢，就修五加心的同时，修初离心跟菩提心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去啊，适当的去修一修。也没有什么问题，而且也许有一些帮助，所以我们就去听个人讲一讲这个空性。那我们讲空性的时候，我们首先呢，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什么呢？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呢？它空性什么叫做空性啊？它不是说空性不是一无所有啊，一无所有跟这个空性是有差别的。那什么叫做一无所有呢？一无所有就是不存在任何东西啊，比如说这个世界啊，人类啊，还有这个宇宙啊，轮回、因果啊，好的不好的东西，什么都不存在，一无所有就是一种这样的概念。那空心是不是这样子呢？它不是这样子。空心呢，他没有说我们的眼睛看不见，他没有说啊，我们眼睛是可以看到东西的啊， 我们不需要靠这个熟龄人，我们自己是有机会的，我们自己亲身经历过后，我们的眼睛是可以看到东西的啊。同样的，我们的五个器官啊，都有各种的，都有这个各自的这种这个感受啊。那中观还没有告诉我们啊，这些是啊，没有告诉我们我们看不到这个东西啊，我们听不到这个东西，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他说什么呢？啊，他说我们的眼睛是可以看到东西的。啊，我们的耳是可以听到声音的，但是我们要去了解一下，我看到的是不是真正的东西？啊，我听到的是不是真正的这个声音？啊，这声音是我听到的，这个是没有错的，这个不会有错的。啊，但是我听到的是，我是不是真的听到了？啊，是不是我除了我的感觉以外，是不是真正的有一个啊？有一个这个声音的存在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再回头观察我这个感觉啊，可不可靠？嗯，我这个感觉是不是可靠的？啊，只要我认为我的眼睛看到东西了啊，那这个是不是这个不会有错误的？啊，是不是很可靠？中观就是要让我们去探讨这些事情啊。那因果也是一样，他没有说啊杀生没有罪过啊，他没有说做善事没有好的果报，他没有说。嗯，但是啊，在我们六道轮回的当中啊，我们杀生肯定是有果报，就是痛苦。但是呢，他让我们去了解这个痛苦是不是真正的我受到的痛苦啊，痛苦是不是真正的存在，他就是让我们去干预。探讨这些问题了，啊，这个就是很重要啊。在中观里面呢，啊，这个叫做二谛，世俗谛和神异谛二谛。嗯，世俗谛是什么呢？世俗谛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世界，我们凡夫人的世界啊，叫做世俗谛啊。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所感觉到的东西，嗯，啊，这个就是。经常我们的身边发生的这个一切啊，都叫做这个世俗谛啊。那它这个后面为什么有一个谛字呢？嗯，也就是说，一个普通的人，嗯，也就是一个没有正悟的人来说啊，这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东西了，所以就后面加了一个谛啊，真实的意思，嗯。真实的意思，这个真实是怎么来的呢？啊，因为它不是外面就是存在一个真实的东西，啊，但是呢，我们就是创造了一个真实的东西一样啊。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实在的东西，这个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啊，就是我们做梦的时候啊，在我们做梦的时候呢，梦境啊，我们。任何人都知道这个是不存在的东西，这个是不存在的东西。但是呢，啊，正在做梦的这个对这个人来说，啊，这梦里面的一切都是非常的实在的，啊，非常的实在，跟日常生活是完全是一样的东西，啊，不一样就是我醒过来了以后才不一样，啊，在没有醒过来之前呢，就完全是一样的，啊，在梦里面。我亲戚朋友死了，那我会痛苦的啊，会苦的，哭了我眼里面会流泪的啊，都是非常实在的东西。嗯，但是呢，我在这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是假的，我根本不认为这个是不存在的啊，我那个时候非常相信啊，梦里面发生的一切事情，我非常的认可。但是呢，我什么时候不认可呢？什么时候我否定呢？啊，我醒过来的时候我才否定这个。啊，在我做梦的时候，我根本想不到我要否定这个。那就是我的意思，也就是这样的啊。我们汉语里面的佛祖啊，就是这个佛陀啊，这个不是汉语的，这就是一个外来词。这个词源就是这个古印度的 梵文啊，梵文里面就不是佛陀啊，梵文里面就是布达。那英文里面呢，它现在也在说这个布达啊。那布达是什么意思呢？啊，觉心，也就是跟龙里面醒过来了和这个布达这两个是一个词，就是一个词。从龙里面醒过来，那就是意思就是说，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他们呢，从这个梦里面呢，已经醒过来了，已经觉悟了，已经苏醒过来的人，所以叫做布达啊。那我们凡夫人呢，还在做梦，还在做梦。我们今天还在做梦，我们还没有苏醒过来啊，所以我们不叫啊，我们不叫布达。布达也是这样的意思。这个名词也是很有意思了，它可以说明很大的问题了。梦里面的现象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怎么样啊？怎么样这个去这个有梦境啊？我们怎么样去说这个有和没有呢？啊，就是对这个做梦的人来说，它是真实的存在的啊。同样的，我们今天啊，我们凡夫对我们凡夫人来说，这个世界是存在的。因果存在，轮回存在，身边的一切都是存在的，一切都是存在的，非常的实在，对我们来说啊，这个是很实在的。所以啊，世俗后面呢，就是加了一个第一啊，好了，这个就是世俗经啊。我中观它永远都不会否定啊，就针对我们来说啊，这是。针对我们像我们这样的人来说，他永远不会说这个世界是不存在，他就是说世界这个世界存在。这个范畴的，像因果啊，什么都是存在啊，这个是实修经啊。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叫做生义谛。那生义谛就是，比如说刚才这个做梦的人，他现在醒过来了。那他醒过来了，他回头一看，我刚才就是在梦里面所见到的一切的一切啊，都是不需要去啊，不需要去啊，我们去推理啊，不需要问其他人，我自己可以保证啊，刚才这些都是不存在的。那对于一个苏醒过来的人来说，刚才这些一切都是不存在的。那这个叫做圣义谛，圣义谛，这是圣义谛。那这两个谛啊，一个世俗谛，一个圣义谛啊，两个都后面有一个谛，这就是说明啊，两个世界是针对这个两个不同的境界的人来说，两个都是真实的。那到底有多少个谛啊？那到底是不是就存在那么多的世界呢？啊，不是。不是，这个我们自己就可以找到答案啊！我做梦的时候，我认为啊，这梦里面的一切都是存在的。那我苏醒过来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梦里面都不存在啊。那到底是不是啊？我现在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世界和我做梦时候的一个世界，是不是两个世界可以同时存在呢？啊，那个时候。因为我做梦的时候，就是做梦的时候，我看到的一切是不真实的。那这是我当时啊，我认为是真的，但是实际上不真，实际上没有那么多的世界。我现在的这个世界才是啊，才是真实的啊。我梦里面的这个世界不是真实，这个不存在。阿辉这样子说啊，同样的，我们可以说，生义谛跟世俗谛啊，这两个呢？虽然是两个后面都有这个意思，真实的意思，但是呢，其中真正的真实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生命力啊，生命力。我比如说醒过来了以后，我的这个日常生活是对的啊，梦境梦里面的世界是不对的，不存在的。同样的，我现在就是在这个轮回当中啊。密合的 的时候，我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不对的啊。那我醒过来了以后，我证悟以后的这个境界啊，证悟以后我看到的是对的啊。这个叫做舍利益和思素之地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如果我们这样子不分的话啊，很多人都就很糊涂了。有些时候就说啊，很多人也问这样的问题啊，我们说啊。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空性的，那样子的时候呢，说一切都是空性的时候呢，很多人会头痛。那难道这个因果也不存在呀？我也不存在啊，众生也不存在了。那众生不存在的话，我们就是为了谁发菩提心呢？啊，我不存在的话，我们的这个学佛为什么要学佛呢？啊，我们的奋斗的方向是什么呢？那我自己都不存在的话，那谁去努力呢？啊，谁去修学佛？就是有很多很多这个啊，有很多这些方面的这个问题。那这些问题呢，我们就要这样的分，这样的这个世俗地和生命分开的话，这些问题都不存在啊。在这个之前呢，我们也要了解一下这个生命地和世俗地生命地和世俗地呢，这个如心论当中也讲过啊，然后这个如中论当中啊讲的也是很清楚，在慧德之光里面也有一个专门的一个针对这方面的一个开始，您都可以参考啊，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啊，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人我的这个。把握啊，那我们首先就是要去了解一下这个人我啊，什么是人我啊，什么是把握？抉择二无我，乃二我抉处啊，这个是西方国家所翻译的。印于文殊，愿与之相寻，如于寂寞之事，即使我之。啊，对了，这里面讲什么呢？首先，让我们去这个人定啊，什么是我执啊？我们说了半天，什么叫做我执？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啊。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去认这个我执呢？因为这个我执啊，它伤害我们啊，它伤害我们已经是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也不是一时二时的事情。从无始以来啊，它伤害我们啊，它伤害我们，伤害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让我们去做地狱众生啊，让我们去做牛做马啊，让我们去做畜生啊，它就是伤害我们的程度就是这样的啊，不是它把我们的有点东西抢走了啊，它不是就是就来欺负我，也不是这些的，它伤害我们的程度就是已经达到这样了。再没有办法更加的伤害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今天就是要回头去看一下，到底啊什么样的东西在害我们啊？就是这么长时间当中啊，伤害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我和我执啊，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回头去看一下啊，这个意思。那我们看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我执。我这里面讲源于自相续，就是说我们的我执啊，对什么样的东西产生这个我执呢？我们的我执肯定不会对身外之物啊，这个产生我执。比如说，我们不认为啊，这根树就是我，我们从来不认为这根树就是我啊，我们从来不认为这栋房子啊。是我，我们从来不认为我的车子是我，我们也从来不认为我的所有的身外东西，每一个我们去看，我们从来不认为这些是我。那我们什么是我们认为什么是我呢？远于思想区，思想区是什么？思想区就是我们这个啊人的这个身体，尤其是这个人的意识。相续为什么叫相续呢？这一个名词，如果你会体会的话，它也是告诉我们，它也让我们开眼界， 让我们升起智慧啊。说什么呢？相虚，相虚是什么意思啊？相虚它本来就是没有一个东西，但是呢，很多的那断断续续的东西凑在一起以后，融合了以后呢，它就是变成了一种啊，变成了一种相虚。这个很好的比喻是模糊政治光明原则，很好的比喻啊，我们这个电影的这个影片上的啊这个图片呢，这个是最好的例子了啊。电影片上的图片，这个胶片上的这个图啊，我们眼睛也可以看得到啊。那比如说一个这个鼠啊，从地上啊拉上来，这样子的话，在这个当中它就是。第一个图片啊，我拿手去抓住了啊。第二个图片呢，这东西就是肯定就离开这个地面了啊。然后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啊，这样子慢慢上去。那这所有的这胶片上的这些图像啊，它都是各自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没有什么关系的东西，都是一个这样子的啊，没有什么相关的东西啊。这个也有什么相关的？我们认为当然有相关啊。一个人的手啊，手里面先去那抓这本书，然后就是这样子举起来，这个不是相关。我们也许会这样的人，但是实际上这个没有什么相关的东西啊。怎么样没有相关的东西？一个图片就是这样，第二个啊，比如说第三个、第四个。这每一个图片都是不同的胶片不同的图像不同的世界相互之间是没有什么这个相关的。这两个第一张照片和第两张照片中间的有什么这样关系呢？没有什么关系，两个都是一个不同的两个照片，没有什么但是呢，在一秒钟之间啊，24帧这样的这个照片啊，一经过这个镜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眼睛它分辨不出来，我们根本看不到这个啊。比如说这个第一个图片是在这个地方，第二是在这，我们看到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断断续续，我们看到一下子啊，手就举起来了啊，这是我们的幻觉了，这是我们的幻觉，因为我们的就是每秒钟啊，就是。换了这个24帧这个图片的话，那这个速度就已经很快了。那我们的这个眼睛呢，它是没有办法辨别，它把这个前面的后面都看成是一个一体的。这样的叫做相虚，这个叫做相虚啊。刚才我们图片上面就是，比如说我从这个地方啊拿书举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如果从这里到这个地方啊，我的手是要这样子慢慢慢走上去。比如说这个中间需要啊50帧这个图片的话啊，那这五十个图片呢，它是一个相虚，它就是一在胶片上面的就连在一起的一个相虚，这是一个相虚而已，它那里面的相互前后都是没有关系的东西，但是呢，它让我们发现一个，它让我们的眼识啊。就是发生一个错觉，速度快了以后呢，我们很清楚，我们看着啊，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如果这个速度如果再减少的话，那我们在电影的荧幕上看得很清楚了，每一个图片都是不同的东西了啊。这样的叫做相虚啊，这个佛教里面的相虚也是很有，也是也有很深的这个意义。实际上啊，我这个人，我因为我坐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什么叫做我呢？真正的我就是只有一刹那啊！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的，不仅是我们，所有的身边的这些一切物质都是这样的。我们把一刹那，现在的这个一刹那，我们固定下来。那这前面的这些呢，都已经这个消失了，现在就是不存在。 然后再后面的呢还没有诞生，再后面还没有诞生啊，再后面的没有诞生，也就是实际上这个世界上不存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因为它还没有诞生啊。前面的这些呢，也在这个世界上也不存在，为什么不存在？已经消失，所以不存在。那唯一的存在就是我现在的，就是一个啊，这里有一个这样的一刹那啊，一秒钟的万分之一，或者是百万分之一的啊，这是一个这么一个短短的时间，这个太小的啊。那这个过了以后呢，又诞生一个新的我，再过了以后又诞生一个新的我，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但是我们从来感觉不到嘛，我们认为就是我，这个就是我啊，我的相绪，我在说话呀，我在看呼吸，我们就是这么认为。这是我们的错觉啊，所以叫做相绪啊。佛教认为不存在什么啊，不存在什么真正的生，不存在什么真正的这个人啊、物质啊，所有东西都是。啊，一个一秒钟的万分之一啊，百万分之一，这么短短的时间啊，组合起来了以后呢，实际上是不可能组合的啊，因为过去的不在，后面的不在，现在是唯一的，就是只有一刹那，不可能组合的。但是呢，在我们的错觉当中，前面和后面我们把它们连接起来了以后呢，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我啊。这个就是我的相续，就叫做相续，相续。无云啊，无云又是什么呢？无云就是我们的啊，我们的这个躯体的啊，也就是我们人的这个结构啊，我们人的结构啊。无云当中，第一个就是色云，色云就是我们《心经》里面讲的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那佛教里面呢，就是所有的这些物质，物质有形状的、有颜色的啊，这样子的物体都叫做色啊。比较粗大的啊，就色蕴，这是我们包括我们的肉体啊，这些是叫做色蕴啊。然后呢，啊，这个相蕴啊，相是什么？相就是我们的心情有意识当中产生了很多很多的念头，产生很多念头，这每一个念头就是不同的念头，有各种各样的念头，相运啊，手运就是我们感觉到的这些痛苦呀、快乐呀啊等等的这些手运啊，然后就是行啊，行就是行动的行，行运是什么？今年就是运动啊，一般多半都是说的是运动，比如说我们的手这样的运动啊，手本身它是属于这个色蕴啊，我手摸东西时候我感觉到的这个感受，痛苦啊、快乐等等，这就是这个手蕴啊。那我的手啊，我的手去识别啊这个感受，识别的时候呢，它产生了一种痛苦啊、不痛苦啊这样子的这个，它虽然没有一六一十这样子的念头，但是它也可以辨别啊，这个叫做相。然后它的运动就是心啊，然后舍就是我去摸一个东西，接触到这东西的时候呢，触、心啊等等感知。感觉到的这个是谁在感觉呢？不是这个物体在感觉，也不是我的大脑在感觉，就是心啊，身识它在感觉，这个叫做舍啊。这个五个叫做这个无蕴啊，佛教里面这个五个叫做无蕴，蕴它本来就是很多东西组合一起的啊，意思综合体，一个综合体啊。我们人就是一个这么。看得见的东西啊，看不见的东西啊，物质啊，精神啊，运动啊，就很多东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组合体，叫做五蕴啊，五蕴。寂寞之时啊，寂寞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去把这样的一个相续的东西啊，一个组合 的东西我们去把我们执着，这个就是我身体，这个就是我们的心去啊，我们的心去执着啊，去认定啊，这个是我们会这样认定，这个我是不是从啊，不是从物体上面诞生的，这个我是我们的意识去创造的，去创造的啊，我们这个身体上啊，实际上就是要去找一个我们找不到的啊，但是呢，我们的我执这个执着它是存在的，这个我们可以找得到，这个执着是存在的。我们一直认为啊，我就是这个就是我啊，我们很抽象的，这个我实际上就是很抽象的，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这个我执是很具体的，它一点都不抽象。很具体的，我始终不是有一个啊很近很近的这种我执，但是我啊，接下来就是要说这个我是什么呢啊？那我是一个很抽象的，但是今天我们先不讲啊，今天我们先去认识啊，什么是我执、啊？这个里面就有八九个词，那、啊、你们就先今天就学这个啊。源于是什么呢？啊，我们的我执产生的时候，它的最近啊，最近，比如说什么叫做最近呢？这个很多人肯定知道。我们的我的认识啊，看这个物体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个蓝色的东西。这个时候呢，这个东西啊，叫做源。我教你们这个叫做溯源经，溯源经，那我们的物质它是对什么东西产生物质呢啊，它不往外，它就是往我们自己的自身、自身是什么呢？是相续的啊，一刹那一刹那的相续的啊，有时候很多矛盾的东西的综合的东西，我们认为我是一个啊个体的啊存在的东西，实际上我们的身上没有什么个体的，我们的身体也好啊，这个精神也好，都是一个一刹那。从实践的角度分析，就是很多很多一刹那啊。从这个物体本身的角度来说呢，那很多东西啊，如何？比如说我们拳头啊，是五个手指组合的啊，一个不同的形状啊。同样的，我是什么呢？我也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啊。那我们的这个执着心啊，意识啊，就是对于这样的想取得物运的组合啊，然后我们把它当成我非常的执着这个东西啊，这个叫做我执啊。我执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执啊。那我们现在知道了，从无始以来啊，让我们下地狱的呀，让我们这个做畜生道的呀，实际上很简单的，就是它，那我们现在知道了以后呢？知道了以后，我们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要去啊推翻它啊。首先我们要推翻的话，首先我们要去了解啊，我们连我执都什么，我执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连这个烦恼从哪里来都不知道，那我们就去推翻什么呢？我们怎么样断这个烦恼呢？不可能啊，所以我们首先就是要啊知道这个我执是什么，我们知道了这个我执是什么啊以后呢，我们实际上我们知道了啊这个烦恼的来源，已经很清楚的啊知道了烦恼的来源是什么，同时我们也知道了从无始以来伤害我们让我们去做地狱的啊这个头号的敌人就是他。这个我们也就知道了啊。那下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攻击啊？这个就是下一个。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我们就学。